这个努力正是加速印度和美国等其他国家寻求抵制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印度在星期四开始主办为期两日的东盟外长会议，纪念和东盟关系30周年，讨论加强合作的方法。2022年已经被定为印度东盟友谊之年。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在6月1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东盟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在强有力的基础之上。他说东盟对印度的东向政策以及他更广泛的印太愿景至关重要。尽管印度和东盟的外长每年都开会，但是新德里的会议被认为是一次特殊会议。在三个星期之前，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在东京召开，美国总统拜登在会上启动了印太经济框架，增加在亚洲地区的接触。除了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之外，汶莱、新加坡和泰国等七个东盟成员国亦都签署了框架协议。山德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乔希说，每个人都在度试图吸引东盟，因为他的印太地区的中心性。你如果希望为这个地区有个可行的政策，这些国家就很重要，东盟对印度亦都很重要。分析人士同时指出，北京虽然在2009年以来一直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东盟国家正是小心平衡他们同双方的关系。中国是他们出口的一个大的市场。中国环球时报新闻网站说，东盟与中国的贸易2021年达到大约8780亿美元。但是同时有些国家亦都同中国陷入了海洋纠纷。乔希说，东盟国家十分务实，他们正是寻求从同双方建立关系之中获利。他又指出，在中国变得越发咄咄逼人的时候，这些国家希望印太地区的战略平衡。但是分析人士说，印度将需要增加和东盟国家的经济接触来到提升它的影响力，但是印度继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印度并没有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这些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组织，今年1月生效。协议除了东盟成员国之外，还包括中国、日本、南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印度由于担心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商品影响它的本地的产业，而退出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新德里尼克鲁大学经济研究与计划中心教授达尔说，印度未能够改善对东盟地区的出口，因为它们的制造业不具竞争力。他们的市场是开放的，但你需要有能力进入。虽然并没有正式的证实缅甸外长可能不会出席本次的会议，缅甸去年发生军事政变以来，东盟只是允许缅甸非政治代表出席东盟的高级会议。东盟要求缅甸恢复民主，停止镇压政治领导人和活动人士。这次兵变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以上是美国之音帕斯里提新德里的报道。